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上周使命门徒董家华牧师邀请了 The Hope 教会负责撰写电子报的年轻同工主恩弟兄，当中问到他一个问题，对一个年轻的弟兄来说，他是如何持续的产出福音的内容。他的回答是从读神的话语。他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问自己三个问题：神啊，透过眼前的事，你要我看见什么？你要我理解什么？第三，你要我如何的来回应？这三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找到关键资源，启发我们，挑战我们，并且重新理解神的心意。在上周的访谈中，主恩也提到了，在他高中的时候，他就习惯发表灵修文章。有一次，他将灵修文章给一位资深的前辈看，这位资深的前辈给了他建议，而这个建议就像警钟一样，当头棒喝，敲醒了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则邀请到台湾一间年轻而且快速成长的教会 The Hope 中负责撰写教会电子报的新世代同工童主恩弟兄，请他来和我们分享如何透过文字与当代年轻人对话，并在这今天他所谓的追剧共感的时代传讲表达福音的真理。主恩你好。
你好你好董牧师你好。那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这个例子呢让我经历到天父真的是那位最会埋伏笔的神。
OK。
在我高中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对灵修写作有很大的热情嘛。然后刚好那时候我遇到一个家教老师，他就是一个专门在翻译属灵书籍的人。
OK。
所以当时呢我就带着写满宗教术语的灵修文去请教他。那时候是我写满宗教术语，因为我那时候以为就只能这样写。Okay. 然后他跟我说的话呢影响我到如今。他看着我的文章，然后就看着我说，主恩，你是只想要写给你们教会的人看吗？还是你想要让更多人能透过你的文章来认识神？如果你想让更多人透过你写的文章来认识神，那你要改变你的用词，你要用大家都能看懂的字句。我觉得这是个我当下那时候觉得，我现在回过去看就觉得那是个非常前卫的想法。可是我就觉得那帮助我，就是让我看到我就看真的看见神让我找到了这个资源。然后呢，只让我透过这个东西教我，真的如何去把福音处境化。
你刚刚提到这个，也让我想到，我记得我神学博士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段时间的讲道，我的太太后来忍了半年，就跟我说，嘉华，你讲道为什么一天到晚都要 quote 这个神学家，quote 那个神学家，搞得我都听不懂你要讲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不是故意卖弄学问，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个神学家讲得很好，然后我实在想不到用什么别的方式能够把他讲得那么好。然后我太太就说，不会啊，你 quote 那长段一句话，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啊。我一听就觉得，对啊，那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后来有个很深刻的理解是，当我无法用白话文讲清楚的时候，可能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深刻的理解。那唯有当我们能够深刻理解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用白话文讲清楚。所以很多时候或许我们的很多灵修文或者我们的讲道，充满的宗教术语，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去理解我们在讲的东西。
哇哇，对。
那我现在讲到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是有时候现在会，我的孩子一个老大11岁，小的9岁，上礼拜也在 The Hope 讲到嘛，他们也跟着一起来。我的一个不断在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讲得到一个11岁跟9岁的孩子能不能听得懂。
Wow,
如果他们听不懂的话，可能是我的理解不够深刻。
Wow,
如果他们听得懂，代表我可能才稍微理解了。
真的真的。欸，刚好回应那个，回应理解。因为其实我第二个问自己的问题就是，透过眼前的事让我理解什么。一个是让我看见什么，另外一个是让我理解什么。因为我发现神真的会透过眼前人事物，无论是用隐喻的方式启发我们，让我们重新理解他的心意，然后或是用各样的方式，因为我们觉得不要局限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他有时候可以用圣经的经文，有时候可能是一首歌的歌词，甚至我最近很深刻的经历是一部动画。
OK，
我可以分享这个实际例子很特别，因为虽然我2021的时候就已经在教会工作了，但我那时候是半职，那我到今年11月才全职，那我觉得这个旅程。我会说全职对我来讲有个惧怕吧，那个惧怕就是我觉得跟随神是一件很辛苦又很孤独的事情。然后我并没有那么想要完全的投入。可那时候我看了一部动画，然后神用那个动画呢非常非常深刻的安慰我，或非常非常深刻鼓励我。简单来讲，那个动画在讲勇者一行人在打败魔王以后，他们过了好几年，他们开始又回到这个旅程，然后开始回忆这段旅程发生的事情。然后有一个桥段就是，勇者一行人里面呢，有一个矮人，他是非常的严肃的，他总是做事一板一眼，他很看不惯大家都在开玩笑，都在嬉闹，然后为一些无聊的小事在大笑，所以他就跟勇者讲说：“哎，这样没有关系吗？很多比我们最强的勇者呢，都被魔王军给杀掉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这样子的开玩笑没有关系吗？”然后勇者就反问他说：“所以你是期待这段旅程是充满艰辛和困难吗？”但我期待这段旅程是一趟有趣的旅程，然后结束后我们能够笑着说：“哈哈，这真是好无聊哦，好好笑。”当下那个画面呢，让我感受到神透过这个画面告诉我说：“我会有点激动。我觉得跟随神不是一个充满艰辛和困难的旅程，而是一趟有趣的旅程。因为在这趟旅程当中，我们会记得的不是我们达成了什么成就，而是我们会记得很多那些无聊的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在这些小事里面我们感受到神的陪伴，我们感受到彼此的陪伴。那我就觉得哇，神真的透过这一部动画让我重新理解到底什么是跟随神的。
哇，我其实也想回答，我觉得哦，就很感动，就是你刚才讲到说上帝透过眼前的事要让我们看见什么，以及上帝要透过眼前的事让我们理解什么。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那些大事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也许真正的重点不是成就了多大的事情，而是在这个旅程当中与彼此一起走过了那高山低谷。
真的，
事实上当我们真的要在一个人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通常想念一个人的，很少有人在追念说：“哇，这个人以前好厉害哦，他是这个某某大学的校长呢，我好难过他离开了。”大概不会是这些，而是
对
啊，他之前他跟我一起喝了一杯咖啡，跟我讲了什么一句话。他在病痛当中，他那么痛辛苦去看他的时候，他还为我祷告鼓励我。可能我们真的记得的都是这些很平凡的小事触动了我们。那主恩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其实要能够持续的来写不是要从自己里面挤出什么东西，而是持续的观看上帝的作为，持续的去理解上帝要我们理解的事情。那你刚才说除了两个问题，你还有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说，你想要我，就是我会问神说，你想要我怎么回应面对眼前的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需要给神一些机会跟空间，让神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没有人会知道自己是瞎了眼，所以这东西真的就只有神可以启示我们，使我们醒悟过来。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像是董牧师那时候分享，就是福音的故事是如何挑战我们的故事，如何挑战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在我刚回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可能我自己有一个一直有看不惯的地方，我就是很看不惯。我当我刚开始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很看不惯为什么有些人遇到问题就只在讨拍，或是怪罪成这是仇敌的攻击，然后却不愿意为解决问题去做出任何的改变。那我就觉得你需要祷告，但是你也需要为这个问题去找到一些改变解决方案吧。 然后或者我不能理解，那时候我看不惯，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来主日就是把敬拜当成迟到缓冲区，然后却不是真正在敬拜神。但有一天我真的看见，就是神真的是改变了我的眼光。如果我眼前就出现这样的事情，那神让我看见什么？那我看见神让我看见，就是那些我最看不惯的地方，是神让我经历他恩典最多的地方。我遇到问题也会想要解决，我觉得那是神的恩典，因为神带领我走过，这就完全不是我靠自己能够胜过的。那我甚至我在敬拜中，我是想要全心全力的敬拜神，因为神曾经在我敬拜的时候拯救我。所以这让我就是改变我看见事情的方式。我就觉得真的，我们真的就需要透过眼前的事情，就我们要问神说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或是透过眼前的事情让我们学校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所以我们会问神说，你要我怎么回应面对这眼前的事情？对、啊，
是是、嗯、哦，这个好重要耶。而且我就想到昨天我在你们教会讲到的时候、嗯哦、我们这段播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昨天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在访谈的时候，我昨天刚好在 Lehope、前天在 Lehope 讲到的时候、也是跟一些同工聊起来，当教会的成长越来越快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其实都是要重新的 relearn， 重新去学习、然后我自己其实也可以体会到说，其实人跟人的沟通很多时候是充满挑战的。那当我们都站在自己本位主义来想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困难。可是昨天前天跟Lehope同工在聊，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如果我们遇到这些事情都可以不断问自己，上帝你让我看见什么？
对对。
上帝你要我理解什么？以及上帝你要我如何回应你的时候，我觉得就很不一样。会只是把我们从一个blaming game， 就是说互相责怪的，就是说啊都是主恩啦、或者是啊就是我自己做不好、而提升到我要负起我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要我理解什么，要我看见什么，以及上帝邀请我如何回应他。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三个问题。主恩虽然最后这个问题是摆在最后、可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是说人最有兴趣的，
是
也是最想知道的，就是要怎么跟年轻人聊天呢、要怎么跟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对话？那我以前二十几岁牧养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了、因为我就是其中一份子嘛、我不需要特别去想我怎么跟这个时代对话，对不对？因为我就是跟我同龄人对话。可是当我现在渐渐三十几四十几的时候、我再去想怎么跟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不知道是我自己给自己的自我设限，还是我真的是进入到另外一种心境状态。我觉得很多时候今天教会的同工领袖宣教机构神学院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如何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对话。那不知道主恩你有没有什么从你的角度可以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跟分享。
我觉得教会跟这世界有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世界一定，我们教会一定福音已经有很多的观点，那是世界要跟我们学习的，但有些事情是我们需要跟这世界学习的。我们不要那么排斥这世界。例如我觉得很多东西的发明都对福音是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印刷术的发明，无论是网络的发明，你都可以让看见教会会如何建立在这个东西去建造他们想要分享的事情。那我自己最近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词叫做追剧的线上共感时代。
追剧的线上共感时代。
对对对，我发现我们可以跟影集去做很多的学习。那我自己呢，我自己的观察，我观察到在影集里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化，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国家大量的投资在任何的影集里面。那我看见影集里面观众会对角色感到共鸣，我们可能会在这些角色身上呢看见我们的一些自己的影子。那我会在影集里面会满足了观众内心的渴望，很像在现实世界做不到的，他们在这影集里面得到了满足，然后甚至在影集外成为人与人的社交连接，我们会跟人分享啊这个影集。所以让我看到其实这虽然是影集，但是其实你换一个角度看，其实这不就是圣经吗？人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寻找的其实是圣经的真理。就我觉得如果我们是按神形象样式造的，我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神放在我们里面启示我们一些事情，当那些东西是反映到我们跟神创造我们的就有的东西的时候，那是都会引起共鸣的。所以我觉得影集跟圣经其实是非常非常像。所以呢，我自己定义，我觉得年轻人时代是一个追求神的线上共感时代。所以我就看见在圣经里反映出一个神国的文化， 这个圣经不是个人生说明书，它在反映的是一个神国的文化。在圣经里，我们会对角色感到共鸣，而且我们一定会对角色感到共鸣，因为我觉得人性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人会遇到的挣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在圣经的某个人物里面看到我们的自己。然后在圣经里，因为就是真正真实的满足我们内心的渴望，他重新定义什么是爱，重新定义什么是关系，重新定义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有点误会的词。对，然后在圣经外我们可以呢有小组，我们可以真实的与人连结。对，就是我观察到就是这个世代其实长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年轻的世代是这样子，那我们要如何去对话呢？我觉得那对话就是你看一部好的影集，台词是让人有共鸣的语言，会从台词上面去想的话，那是所以说我们在无论是传讲福音的时候或是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的用字一定是为了帮助最多的人。我们在不改变真理的内容，但我们改变沟通的方式，我们尽量让就是为信主人也能看懂的字眼，就甚至你说的真是当你可以很白话的讲出来，你的理解才会更深，对吧？就让为信主的人会让甚至小孩都可以理解。然后后来我自己观察到，就是一部好的影集，它不只是台词是共鸣的语言，它的剧情也会反映人们真实的挣扎。所以我发现解经这件事情不是教会的解经真的很重要，但解经不是重点，不是教导神学观点而已。然后解经的重点是用神的话语去安慰人们现在面对的挣扎的处境，就是跟人是有对话的，这不是我们只是讲说这有多棒，而是让人们可以进到他们可以去理解到底为什么神的话语很棒，为什么圣经很棒，这是我们可以去帮助人陪伴人回到神面前的，让他们去亲自经历到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我看到一部好的影集，他们是内容很真实而不是正面。所以我会觉得真诚比正面更重要。我真的看见就是当我们如果真诚的讲出自己的挣扎或人们的挣扎，然后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安慰我们的处境，当我们真实的经历到这个福音的故事如何挑战我们的故事，我们见证这个流泪谷如何变成泉源之地，我们就能用神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与我们有同样处境的人。所以我觉得前天那个董牧师来分享的讲道真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感受到的是很真诚的分享你在面对的挑战，然后很真诚的去带出到底神的福音是如何挑战你，如何去安慰你。所以我就觉得跟这世代对话真的就讲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影集去学到很多的沟通方式。
先谢谢你的鼓励齁，因为其实前天我在上台前其实我还在开车去的路上，我还在跟我太太讨论，我说我今天最后要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该举什么例子，因为我怕讲一些东西讲太诚实了那我其实自己也会有点担心。可是我觉得后来也是被提醒说，其实我们会很在意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太在意自己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意上帝的话，那应该是上帝在我里面做了什么，以至于人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看到上帝工作的痕迹。重点不是我多厉害，而是我多破碎，但是这么破碎的人上帝还可以去 fix it。我觉得对，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刚才谈到说怎么跟这个世代来沟通，你用追剧齁，我发现这个是这本身就非常贴近时代，而且大概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在追不同的剧，所以你用了这个追剧其实是大小通吃的大概什么年代的人都可以通吃追剧共感的时代，讲到说追求神的线上共感时代，然后也提到说人性、台词、剧情跟真实比正面重要。我其实想听听你的回应，但是我很快的把我听到之后我立刻感到的是第一个对人性的共鸣是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过度的神化或者是过度的属灵化以至于圣经里面的人都变成是扁平的不立体比如说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就是信心的勇士，可是却然后可能讲到他的罪就是他强占别人的老婆，可是我们对他如果更细腻的去看他的生平，包括他老了的时候他很冷，然后他的老婆跟大臣只是把一个女人塞到他的怀里说你就拿他去取暖吧，可是他老婆跟大臣也都不太来看他的，他的最爱的老婆巴示巴是在儿子要争王位的时候才去见大卫的我就在想说哇，如果我是那个老大卫，我的心情是什么，就是我忙碌一生然后但最后却没有人理我 而是要用到我的时候才来找我。我觉得那里面对人性的这种刻画是非常真实的。然后讲到台词，其实也是我们其实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就是用语言来建构理解这个世界。
嗯，
那最后你提到说，其实面对这个时代，真实真诚比正面更重要。的确很多时候当我们只在乎正面表达的时候，我们更在意的是台上的形象。
对，
但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这时代要的不再是表演，而是真实真诚的时候，甚至不是把真实真诚当作一个表演，而是你很真的在上面，那我觉得那个是会触动人的。对啊，那主任我也真的好奇，就是说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比如说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很多时候年轻人也觉得他们不被理解，上一代也觉得他们无法理解年轻一代。那很多长辈其实也在问说，我们其实想要了解下一代，可是我们真的不了解。你会对这样的长辈你有什么建议或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吗？
我觉得应该说，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历练都是很独特的，也是很珍贵的。我相信我们真的是要尊重很多真的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但是同时呢，走在我们前面的人呢，我看见就是他们也需要跟这年轻的世代对话，因为有一些是神启示我们的，透过他跟我们的对话呢，他其实他们的福音也会变得更完整，也会更补足，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说我发现有些人可能会说，诶，现在这个年轻的世代太多的资源，太多的诱惑，很难信主。但是如果我们真真实实的理解到，如果福音真的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我们信主的机会跟别人信主的机会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没有谁是比较难信主的，没有哪一个世代的人是比较难信主的。就是当我们愿意真的是放下我们自己去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会认为只有我们看见的是对的，但是我真的觉得透过保罗的生命嘛，你就看见他瞎了眼，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没有看，他不会知道他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如果呢，愿意给神一些空间，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所看见的，我们去听对方看见了什么，其实某方面来讲，我们真的是会更多的去理解这个福音是怎样貌长怎样，会更多的去理解说，哇，这真的是太棒了吧。你不会，你每次跟人对话的时候，你都不会回到你原来的样子，你不会想要透过对话去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你会透过对话会看见神会给你更多新的启发，会神会给你更多新的，神会透过你眼前的人来跟你说很多的话，启示你很多的事情。
好，谢谢主恩。最后我时间很快就来到最后了齁。那我不知道主恩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说还没机会说的。
我应该都说完了吧。我
都说完了齁。
真的谢谢真的谢谢有这段时间。
我觉得主恩今天的分享其实整个回顾的话，首先谈到福音不是关乎我个人，而是关乎基督作王。但是这位王却不是这个世界上所理解的那样的王。这位王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对福音的一个回应是我们也好想跟他同在在一起。
对对对。
而是在这个关系的恢复，有真实的这种关系，真诚的关系当中，我们在来服侍我们所身处的世代的时候，也会很自然的表露出这样的真诚，以至于跟这个时代有共鸣。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跟不同的世代很难有共鸣？也许其中一个可能是我们把自己向上帝跟向自己封闭了，没有敞开，以至于我们无法共鸣。这是我今天听完主恩分享的时候的一点体会。对，也再次谢谢主恩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些，谢谢。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受访嘉宾主恩提到，一部好的影集台词能够让人共鸣。我们不需要改变福音的核心内容，但是我们需要调整用词遣字，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情境。一部好的影集剧情反映了人性真实的挣扎，所以我们的解经不只是在教导神学观点，而是能够用神的话语安慰人们面对的挣扎处境。这对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提醒。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盛小梅姐妹所带来的诗歌《最珍贵的礼物》。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 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递每一个人。全世界
的使命门徒给我们的提醒，你会如何分享这份最珍贵的礼物，宝贵的救恩呢？求主帮助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引人到神的面前来。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